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您收听我们特别为您预备的空中夫妻营的特辑。今天呢已经进入第五天了，如果你周围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节目的内容的话，鼓励你把这个特辑的内容呢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一块儿来收听。我想因为时间有限吧，素琴很想把握时间在这里再次的跟你分享一下关于圣诞节。圣诞节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去思考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卖火柴的女孩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描述在充满欢乐的圣诞夜里呢，有一个小女孩在寒冷的冬天卖火柴，因为天气冷吧，所以她就点火取暖，但是当她点到最后一根火柴烧完的时候呢，她呢也冻死了。这个呢也让我们再次的去思想这个点亮我们心中的这个把热诚是多么的宝贵。今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我常常在那里想，耶稣他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要救我们脱离罪，脱离死亡。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呢，是耶稣在你我的心里面能够点亮一盏不灭的灯，来倾听我们不被了解的声音，安慰我们暗中的忧伤，指示我们未来的道路。然后呢，这位耶稣基督他愿意陪伴我们走过在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因为唯有神他所赐给我们的勇气跟真理呢，才能够超越这世上的一切的苦难。那素琴在这里呢也欢迎每位听众朋友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真的是让我们的救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掌权，也让我们的耶稣基督让他的爱他的真理能够点燃你身中真正的圣诞之光，也让神的话语能够继续的活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把神的话运用出来。就如这几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特辑的内容，明白神所设立的婚姻，唯圣在婚姻当中，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荣耀神。
我愿意相服，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因深深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
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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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因为中国一到过年的时候是整个民族大迁移啊，是吧？这个太重要了，都要我就讲讲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忘了，我来想开这个头，我就给忘了。刚才那个姐妹提醒我，你得讲这个。我以为就在北京这么严重了，原来各地都这么严重。为什么就我一到过年的时候，很多的夫妻都要离婚了，对吗？因为我讲这是一个真事儿哈。因为我在2、3年以前，我在北京给一对演员举办了一个婚礼，我给他们主持的婚礼哈。举办完了以后呢，就是夏天6、7月份夏天举办的婚礼，到了半年就第二年春节，这两个人就闹得要离婚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我讲过北京啊，它是很多都是外地人到北京认识结的婚，这两个演员也是北漂到北京，然后演戏演电影，最后哎相恋，都认识主了，然后就结婚了，都很好的哈，真是很好的。有婚礼的时候大家很多人流泪，很感动的。结果半年我去他们讲道的时候呢，他们牧师跟我说，袁老师你讲解回家过年的问题吧。怎么了？我们这快打得不得了了。因为为什么？两个人，一个是东边的，一个是东北的，一个是南方的。然后姐妹认为呢，我们家我是独生女，听说我结婚了哈，这个结婚就在你们家办的婚礼，在北京办的婚礼，在你们家，但是没在我们家，所以家里都盼着我怎么今年带着这个如意郎君要回去给大家看一看，都等着呢哈，都那个弟这个姐妹们啊，这个同学们发小啊邻居都等着呢。这个丈夫这边说的不行，我是我们家独生子，我妈说的第一个春节必须到我们家过去啊。结果就俩人就相争不下，最后呢两个人就说，那最后决定怎么样呢？你回你们家，我回我们家。你们想想，这就意味着什么？这意味就掰了哈。因为你想，你回家，他这个压力，这个家里人一说，那回来那就是离婚嘛，离婚吧，就打到这个情况了。而且那些不，我这个领导人一说，我一说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吗？结果到另外一个教会，另外教会的牧者也跟我说，袁老师，你跟我们讲讲回家过年的问题吧。我说怎么都要听回家过年的问题啊？然后这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好几对都是因为回家过年打起来了，对吗？最后就是你回你们家，我回我们家。那孩子呢？俩人争这孩子，孩子跟我，孩子跟你，打这孩子，俩孩子一人带一个孩子，你带一个我带一个回家，就到这个程度。为什么呢？后来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男女平等造成的这个误区造成的哈。所以我们先要认识神的次序，阿门。我们先要了解神的这个次序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不是律法，因为律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给恩典哈。我们讲出真理，然后给恩典才能解决问题。好了，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现在一个是我们对婚姻这个男女平等的认识的误区，不懂得婚姻中的次序，再一个就是独生女的家庭哈，这个很多人把这个独生女也看成是自己唯一的精神依靠。所以父母就等着过节的时候，这女儿一定要回来，如果不回来，我们全家老两口孤苦伶仃，有什么意思，对吗？那么好了，我们讲哈，首先我们要看圣经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女的一旦嫁给了男人，她就是男人家里的人了，明白吗？她是男人家里的当然一份子，就是我们家里这个女人是不是我有个女儿的女儿是不是我们家里人，不一定的。但是我们家的儿媳妇一定是我们家里的人。我们中国传统都知道哈，中国有一句俗话，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叫做给儿媳妇不给闺女，你们听说过一句话吗？如果这个家里有个传家宝，有一个祖传的基业，我们家的如果男人都不在世了，就剩下妈妈带着儿媳妇和这个女儿哈，对吧？那么儿媳妇怀孕了，这种情况下，你告诉我，如果这个妈妈是外姓人，对不对啊？儿媳妇也是外姓人，女儿呢是自己家里姓的人哈。但是妈妈也常常爱自己的女儿胜过爱儿媳妇的，常常这样。但是到了最后这个遗产给谁的时候，妈妈一般都不糊涂的哈。妈妈即使爱自己的女儿，这个遗产绝对不留给自己的女儿，留给谁呢？留给自己的儿媳妇哈。这是旁边我们家有一个祖传基业，有一个祖传秘方，是吧？有一个这个现在演那个这个叫什么啊？大前门，对不对？新七八就是媳妇，是不是啊？这样家里开始掌握整个全家，但他是为谁？就是为这个家，不是为他的娘家，而是为这个，是吧？为这个，他就是他的家人啊。所以这就是中国的传统说这个，要说明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就是这给儿媳妇不给闺女，就是留给儿媳妇是留在自己家里了。但留给女儿的，女儿嫁到哪家就是哪家的人了，对不对？刚才我讲圣经是不是这样的？他讲那个这个家里的族谱没有自己的女儿，是不是啊？有的女人，那女人都是哪来的呢？哪来的？都是外边嫁到这个家里的人，他就变成这个家里的当然一份子哈，对不对啊？大家注意哈，这个儿媳妇和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哈。这个圣经中的女人和儿媳妇是有区别的。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有个女，我是祭司，你是祭司的家人都可以吃祭物的，对不对啊？祭司的家人啊，包括他的奴隶，包括他的管家，都可以吃祭物的。但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能不能吃呢？要看情况。 如果还没有出嫁，没有许配人家，可以不可以吃啊？可以，你的第一身份是我的女儿。但一旦你许配了一个男人，许配了还没出嫁，那么我们家在吃祭物的时候，这个女儿能不能吃啊？不能吃，因为你的身份已经不是我女儿，你是那家的儿媳妇啊，您变了哈。好了，我们再看看，如果说啊，祭祀女儿如果守寡了，就是丈夫死了，丈夫死了，或者是丈夫把她休了，回到自己娘家了，那么家里要吃祭物，这个女儿能不能吃呢？还要看情况。没有孩子怎么样？可以吃。你没有孩子，你还是我们家的媳妇，是我们家的女儿哈。但如果你有孩子了，你不能吃了，因为你的第一身份是那孩子他妈，是那孩子他妈。你看，你是不能吃哈，这是圣经非常清楚，这个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是完全一样的。说外人不可以吃，什么意思啊？就如果这个女儿已经怀了孕了，有了孩子了，那么你就是外人了，你不是我们家人哈。你看我们中国啊，把这个妈妈，就是母亲这边的亲戚都叫做外婆、外公、外甥、外舅，是不是？全是外，叫外戚哈。丈夫这边就叫内侄、内叔，是吧？对不对？其实内哈，上面有清晰的叫清晰的次序哈。我们先要知道这个次序，不能够混乱，先不能混乱，先知道这个次序，对吗？知道哪个归的哪一支，归的哪一，必须要先知道这个次序，对吗？然后我们看哈，包括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女人呢，因为是软弱的，所以上帝要对女人有全程的遮盖哈。小的时候是父亲，长大了以后呢，结婚以后呢是丈夫，由丈夫来遮盖她哈。然后呢，她的这个老了以后呢，有儿子来遮盖她哈。没有儿子的寡妇，整个社会来遮盖。所以上帝会告诉你怎么来对待那些寡妇哈。你会发现，如果是寡妇的话，她让整个的社会没有男人看顾的话，他们是弱者，所以整个的社会都要留下一些什么边边角角的地啊，什么收仆的话，你都要留下东西给那些孤儿寡母哈。那么这是女人需要遮盖的哈，但是这是次序。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认识到次序了，我们就要知道学到要有恩典哈。因为但我们现在的社会，因为种种社会的变革，变成什么样？就是我们做丈夫讲没错，这个妻子是我的妻子，嫁给我们家是我们家的人了。但是现在很多的妻子，他们家是独生子女，家里只有这个女儿。如果这个女儿每刀到丈夫家来过年的话，你们告诉我，她的父母是不是很凄惨，很这个寂寞，是不是啊？很孤独，对不对？所以神让我刚才讲就是这个，不是妻子用这样一个东西要挟丈夫，这不是争这个平等，听懂吗？不是争这个平等。你要知道，我是这家人，我是这家的儿媳妇，对吗？但是我们主要是对这个丈夫讲的，因为丈夫要效仿基督的榜样，要给妻子怎么样？要给恩典，是不是啊？你要考虑到妻子是独生女，或者我们常常在我们家过，是我们家的人，但是我们应该去人家去做些牺牲哈。所以有一次我就在这个教会正在讲的时候，我就讲那个演员哈，他俩下面听着，我刚讲到这个地方，那个弟兄就站起来，袁老师，我说怎么样？他说的我明白了。我说你明白什么了哈？因为我知道他们俩一直在打这个。他说我今年我决定哈给恩典，什么意思？他说我现在就决定了，我这今年到我妻子家去过年哈，这过年我妈的工作我去做。他说袁老师，你没讲这课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心里就是别扭啊。他说我也知道我应该讲，但是我就怎么觉得呢？怎么就是难受？你一讲我就明白了，原来她是我的媳妇，她是我们家人。你只要承认我们家儿媳妇，我到你家过年去，来过年去。我妈的工作我去做哈，我们那个我们要妈妈，咱们是基督徒，咱们过年不过年都一样，对吧？所以我们要这个你这一讲，那当他一讲的时候，那个妻子就眼泪就流出来了，因为俩人本来是准备各回各的家过年，知道吗？就是你看我讲的什么，就是如果我们要争这个到人家过年一次一次到处拼的话，大家都会怀着一个什么呀？不愤愤不平哈，哼哼，都是这样的哈。但这个时候不一样了，妻子他这个丈夫就心甘情愿的要给妻子怎么样？给妻子这个去家里过年去，而且妻子是怀里一个妻子不是，这本来就觉得不是这样的，妻子是觉得我是这家的儿媳，我是这家人，但是我丈夫真的爱我，为我怎么样做出了牺牲，所以他是一种对丈夫的一种什么呀感激之情。阿们，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上帝不是让我们去争这个平等哈，是回归本位。然后，但是我们作为处上位的，我们必须要效法基督的榜样，要做很多的牺牲，阿们，利益的牺牲、权力的牺牲，还有什么啊？这个荣耀的牺牲，而唯一不能牺牲的是责任。我们，她是我的妻子，我爱她，我就为她考虑，是不是？我要让她 很高兴，很在他的娘家面前也很有面子，很有荣耀。所以当丈夫这么做的时候，他是兴高采烈去做的，阿们。他也觉得自己做了很光荣的事情，而妻子心怀感激。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双方都会怎么样？很高兴的，彼此都会很感恩的，是不是？那个按照我们这个什么，你一次我一次，你这个意思，大家都是非要靠自己的这个要力争这个平等的时候，得来就是虽然表面看起来平等，却是心里充满了苦毒。就刚才我讲那个兄弟俩争那苹果似的，我们就好像一半咔切开了一半，是平等了，但是苦毒在里面。大哥讲我这么大，我吃这么点，而这个小的认为我小，他应该让着我。你看，都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对吧？所以一会儿我们再讲第三个误区，我们讲这个婚姻的，它是盟约，婚姻，不是搭伴过日子的时候，我会更有一个大卫的例子来让我们知道啊，就是这个情况。我讲清楚了吗？那个姐妹，听懂吗？
非常清楚，
对，
非常感恩，讲
的好吧？对，他说这也平等，但是我们都是从这感恩的心去面对的，这是上帝让我们，不是真平等，而是守本位给了你。好，第二误区就是夫妻有序，回归本位哈，就是回到自己的本位，尽自己的本分，阿们，对吧？不是要争这个平等啊。好，第三个误区呢是婚姻是搭伴过日子啊，因为你要问人们什么叫婚姻呢？人们都认为婚姻就找一个伴过一辈子呗，白头偕老，老伴，对吗？所以找一伴过日子。那么如婚姻是不是搭伴过日子呢？如果婚姻仅仅是搭伴过日子的话，我们就知道哈，我们一定会要找那个伴儿。所以我第一本书叫做如何找对另一半哈，他们从这个销售的角度起这个名字。当时我讲的是品格与婚恋，是这个意思，和他们改成这个名字了，那也就这样了。但是我讲，如果是我们要找另外一半搭伴过日子的话，我们就会是自我中心的。我找一个伴儿，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伴儿啊？一定是适合我的伴儿，是不是？找一个伴儿是谁找？一活一辈子找一个天天跟你打架的伴儿，我要找一个适合我的伴儿，所以我们就会说，是不是门当户对啊？性格是过去我跟我妻子刚做的时候，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曾经用美国的一个性格测评的这个方式叫 Berkman， 用 Berkman 测人的测，才还想从这个角度哈来帮人们测你们俩结婚合适不合适，我们简直胡闹嘛！现在知道。不是这么问题。那么这个，所以我们如果想找搭伴过日子，就会找一个适以我自我为中心，找一个适合我的伴儿啊。我在每当讲一个误区的时候，我先讲这个误区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再一个哈，如果是结婚就是搭伴过日子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不结婚也可以搭伴过日子。你们告诉我，现在是不是很多人没有结婚就在搭伴过日子？婚前同居是不是搭伴过日子？没结婚呢。如果婚姻就是搭伴过日子，我已经搭伴过日子，我为什么要结婚呢？很多人现在多少人在搭伴过日子，但是就是不结婚。他因为什么？因为结婚意味着承担很多的责任呢、啊。大家都要搭伴过日子，我想搭伴过日子绝对自私的。为什么？这就是这样。为什么不结婚搭伴过日子？就因为搭伴过日子，两个人都得到自己的益处，都是从这个婚姻关系得到谁的益处啊？我在攫取对方，从你身上得到我的益处，你来满足我。等你不能满足我的时候，对不起，再见，我搭另外一个伴儿，这伴儿搭不下去，对吧？所以婚姻，再一个，留守家庭再搭伴过日子，几个家庭凑成一个，是不是？再对过日子，打工的男女们再搭伴过日子，搭不搭？搭伴儿。出国留洋的那些学生们都是搭伴过日子。最近从网上一篇文章就告诉我，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学习的很多的高中生、大学生，全都在搭伴过日子，都搭着伴过日子。爸爸妈妈以为送到外国留洋是学什么，都在搭伴过日子，对吗？
是自爱永不改变。当
会愿意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颜。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心靠他永
大半过日子无所谓，我可以不结婚，我也可以大半过日子。再一点哈，婚姻不是大半过日子哈。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一二，婚姻人人当当尊重，床也不可误会，因为有
合情理的人，神必要审判。
婚姻就是这个组合形式，一男一女，你要登记，你要举办婚礼，你要婚礼意思就是昭示天下哈，让所有人知道我们是彼此有委身的人。就这种婚姻哈，这个婚姻。就是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因为婚姻我们第一天就讲了，是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人际关系，好吗？而且上帝完成这个关系之后，上帝停了一切，都他不造了，所有的其他关系都是在婚姻关系基础之上延伸发展而来的，它是这么的重要。所以上帝说人人都要尊重婚姻关系，你没有结婚就同居，你不尊重婚姻关系；你结了婚又要离婚，你不尊重婚姻关系；因为儿媳妇不孝顺，你就把儿媳妇让丈夫休了她，你对婚姻不尊重；你有了婚姻在外面找小三，你对婚姻不尊重。人人都当尊重，因为它是上帝所创造的唯一的人际关系，好吗？其他是按照我们讲了，其他不是上帝亲手创造的，而是按照神的律例怎么样自然产生芥太子长成的参天大树，是不是啊？但是最根本的是那个婚姻哈，床就指的是性哈，就是床。他说这个性啊也不可污秽，就是这个床必须在哪里面，必须在婚姻里面，结了婚才能有床，没有结婚就有床对婚姻不尊重。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刚才问我哈，我就要回答你，我说袁老师，我们教会里什么时候他们可以同居啊？是领结婚证再同居，还是同居以后再领结婚证啊？婚礼以前可以不可以同居啊？好了，我现在回答你哈，这就是告诉我们了哈。你们知道婚姻人呢天天有婚姻哈，大家注意哈，过去的时候人们的婚姻不是以这个两性生活，不是以登记开始的，而是以婚礼开始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听懂吗？前面就是婚礼，是不是？这但是这是中国的传统哈，但是这是以色列也是这样的哈。以色列是这样的，以色列的当一个男人娶一个女人的时候，我看中你了，我到你家去聘你哈。聘你，还记得我们唱盟约歌哈，聘你归我永远为妻哈，是不是啊？一般来说这就是大家注意哈，因为搞对象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鼓励男的主动哈，女的不要太主动哈，因为你会发现我们的婚姻就是上帝先主动的，是不是哈？以色列就这样的，男人向女家去求婚，是不是？因为这个对女人的尊重哈，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哈，很多姐妹说那我们要不要向女的向男的先表达呀？可以，对吗？但是一般来说是男的向女的先表达哈，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想一想，中国有个故事可以给我们很好的解释。你知道三顾茅庐吗？三顾茅庐刘备聘谁啊？聘诸葛亮啊，是不是？你知道三次聘诸葛亮啊，诸葛亮三次没在家。你知道诸葛亮是没在家，还是诸葛亮故意躲出去的？故意躲的哈，他故意躲着他要干什么？因为他知道 诸葛亮愿不愿意投靠刘备呢？愿意的，但是故意三次躲出去，为什么？他在试验诚，哎，你的诚心如何，对吧？你三次聘到我，让你对待我就不会，你不是不是、啊？你就会另眼相看。所以你看看，因为你是弱者，弱者都是这样，弱者要矜持一点，是吧？你是弱者哈，你太主动了，那女的男的想甩你，说他这会儿非追着我，我不想要的，非追我。但是男人想到我三番五次才把你弄到手，所以扔的时候也不好扔哈。所以他要想到这个，我想你看这个刘备，我这是题外话，但我回到这个，上帝告诉你，我看啊，以色列男人聘了这个女的，就都定亲了，这个女的就是我的妻子了，但是不是马上就把这女的带走的，我讲这个过程啊，你看啊，然后这个男的就要回自己的家，回自己家干什么去呢？盖房子，或者有房子就准备这个新房啊，叫做预备地方啊。我讲这个你就明白了，耶稣走的时候跟以色列人说什么，说我要为你们去预备地方，因为我们已经是他的心腹了，咱们，但是心腹不是一有心腹马上就同在，我们现在能跟基督同在吗？不能，因为基督在天上，我们在这儿哈，所以我们，但是我们已经受聘归他为妻了，那我们在等什么呢？我们在等待婚礼，等待耶稣第二次再来，二次来干什么来了？迎娶，你看没有？是不是？你看，你明白？我们讲的上帝所有的创造这些东西，都是让你明白他说的话。因为耶稣第一次来是聘我们归我们归他为妻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他的妻子，我们就开始洁身自好，对不对？要开始修养自己的行为，你不能跟别的男人再搭讪了，是不是？你要忠实你的新郎，然后等待什么？就等待新郎再来迎娶你回天家。回天家我们有婚姻，是不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基督怎么样永远同在？你看，就是这个。所以我告诉你，我们结婚也是这样的。我们建议你们登记，是不是？确定关系，然后定一个婚礼的日子，等待，对不对？预备婚礼，走了红地毯，行了正经经这个婚约仪式，就可以怎么样进入洞房？咱们夫妻俩同在，你还没盟约呢，就同房。这个是不好的哈，所以我们要跟这些年轻的弟兄们紧密的讲，对吧？但是如果说是因为很多弟兄不懂这个，他们已经这个同居了哈，已经同居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后边会讲，今天我们现在往下走哈。所以搭伴过日子，找一个伴就是利益互补哈。所以当你的利益能够满足我的时候，我就能够爱你，我有力量爱你，因为你对我很好的时候，我就会有力量去回报你哈。但搭伴过日子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利益必须互补。当利益不能够互补的时候，可能还能坚持一段，但是长期不能互补，一方怎么样就做不下去了，对不起，我就不做了，对吗？关系就破裂了。所以婚姻不是搭伴过日子哈，而且如果是搭伴过日子的话，就没有主次之分，就没有次序。两个人搭伴过日子，你刚刚有没有主次啊？谁是头，谁是助手，谁是没有，咱俩是搭伴，是不是平等的搭伴嘛？朋友，你看现在的婚姻，现在的不是婚姻了，现在男女都是这样的哈。朋友，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费翔唱那个年轻的朋友在一起情投意又合，因为他的单位情投意合不是婚姻健康婚姻的基础，我们以为情投意合是婚姻的基础哈。好了，一般搭伴如果有两种伴，一种是搭情侣之伴，情侣之伴就强调纯爱情，一见钟情啊。所以这个非诚勿扰的很多的女嘉宾都是说的，对吧？男嘉宾你什么都挺好的，但是我跟你没有那个感觉，他强调感觉，就我一见你，哎呀，男嘉宾我已经浑身哆嗦了，我已经有触电的感觉了，他找这个感觉哈，这个感觉就一见钟情哈，对吗？所以相信一见钟情，但是你们告诉我，一见钟情哈，我们讲哈，这个灵魂体三个方面哈，如果是这个爱情里面啊，有爱的成分，也有情的成分，这个情是情欲，我见到你我就油然而发一种像着火一样的感觉哈，这是情哈，情是被对方控制的，你是反应，对不对啊？刚才我唱没唱那个？你就像那冬天里的把火，是你把我怎么样点？你把我烧着了，所以我是反应，因为你的大眼睛把我刺激起来。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情不自禁"，情是不受你自己控制的，被谁控制呢？ 被对方控制，对吧？你要想让我这个火熄灭，两个条件，一个就是你大眼睛没了，我的火自然熄灭；另外一个就是我又看见了更加美丽的大眼睛。而且你不，他这个外表，他这个让你的激情不管多么，这个激情越高涨，你们告诉我持续的时间会怎么样？越短暂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报纸，现在就这个恋那个恋的，那些恋人让人看来是金童玉女的婚姻，没够五六年，俩人已经怎么样？已经开始离婚了，根本先能，而且恨得咬牙切齿。多少演艺界就是这样，来的时候异常的这个高涨，走的时候无声无息就走了，这就是情哈。所以魂里面呢叫友谊的谊，友谊，对吗？但是你会发现爱的感觉是，还记不记得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他告诉你这是爱。你会发现这个爱的真谛，这个经文里告诉哪一句让你感到比较舒服一点，让你感到比较容易一点，有没有？有吗？没有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还是不嫉妒不足，都让你够呛，是不是啊？这是爱哈，爱是一个牺牲，是痛苦的付出。所以婚姻里面有那种让人情绪很好的地方，但是在婚姻里面哈，来自于肉体的这个感觉很美好的这个感觉是很少的一部分，很多都是付出责任，是不是哈？挫折经历要经历这个的哈，我们就一个是搭情侣之伴，另一个是搭利益之伴。什么搭利益之伴呢？就是我跟他没有感觉，但是我觉得他条件怎么样，非常适合我。我跟他，我可以有美国国籍，我跟他会移居国外。他是什么什么有名的律师，我一时不成。他是某某高干的儿女，你们发现没发现，中国那么多的影视明星、体育明星都嫁给了富二代，你们相信他们是爱情啊？有的就搭利益之伴，利益哈。那么利益它是有基础的哈。他们婚姻不是搭拜锅子，婚姻是盟约哈。什么叫盟约？盟是见血的，你看到没有？盟一个名下边是血哈。盟为什么要见血呢？大家知道，所有的亲属关系都是血缘关系，就是血缘关系，不是盟约的关系哈。只有婚姻的关系是盟约的关系，上帝看重盟约的关系，要重于血缘的关系。什么叫盟约呢？大家注意哈，世界上第一个盟约是在哪儿举办的呢？是谁跟谁举办的呢？是上帝跟亚伯拉罕举办的一个盟约仪式。在之前，上帝也有约，但有约没有举办仪式。就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让亚伯拉罕跟他举办了一个仪式哈，还什么仪式呢？是这个仪式，羊山羊把它从中间劈开，一一对应的，像这样一一对应分放两边哈。然后呢，大家注意，这个分放两边以后呢，就出现我们想象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被劈开的山羊、绵羊，他们的这个肉块中间这个血就会怎么样？血就会留在中间，对不对啊？两边是肉块，中间是鲜血覆盖的一条道路哈，所以盟约双方的盟约的两个人要一同踩着这个血，在肉块当中踩着血要走过去，血流的中间要踩着这个血走过去。你们告诉我，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大家注意，还有一个哈，一个斑鸠，一个雏鸽，怎么样？没劈哈，没有劈开。这两个表示的什么呢？表示的是我们在盟约之前的状况。盟约之前呢，我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我独立的个体哈，是不可分的，是不是啊？我一个人能分开吗？不能分开，我是独立的。但是当我们结成盟约以后，我们就不再是两个，不是搭伴过日子。如果搭伴过日子，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就是再分的话，就是山羊绵羊这个要全劈开，就是只有死亡能够终止这个约定。阿们，要不就流血。圣经有一句话说啊，说爱如死之坚强，积恨如阴间之残忍呐、啊。什么意思？你知道，就是再贪生怕死的人，当一旦被爱情所充满的时候，这个人视死如归了。他就胆小鬼，怕死，心里要命。但是一旦被爱情，他爱人被人抢走了，或者他爱人背叛他的时候，这个人是不是我杀了你，我再自杀，视死如归，是不是哈？或者跳楼，这叫爱如死之坚强，积恨如阴间之残忍呢？分别的两个生命，两个个体，到从我们俩一旦盟约以后，这个各自的这个生命已经怎么样？结束了，没有了哈，再就不是你我，是我们咱们，我现在还是啊你的我的，你妈我妈，什么你妈我妈，咱妈，啊你们家我们家，什么你们家我们家，是咱们家，是全是咱们，是不是吧？就是你的我的，还分，结婚以后不再分了，所以这叫同心烛啊，点燃中间那个同心烛，所以你们告诉我这个婚姻重要不重要？当时这个仪式呢？ 因为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但是不是神跟亚伯拉罕走的，是象征性走的。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能不能跟神一块走啊？不能啊，就死了，是不是哈？谁走的呢？是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象征性走的哈。有的人认为呢，是因为那条路是神耶稣基督怎么样替我们走的，因为我们确实犯了那个背叛盟约的罪，是吧？是耶稣基督带我们接受那个违约的惩罚，好吗？后来这个方法啊，将这个牲畜一劈开从这儿走过去，就变成以色列一个传统方式的哈，就是什么事儿来做买卖都是来牛啪劈开走过去了，表示这事儿不可挽回。但是刚做完他们就怎么样，就撕毁协议，跟我们现在中国的情况一样不一样？一样哈，发了誓就后悔，签了约就背叛，对吧？多少人在走红地毯的时候都不知道干什么，都以为好玩好看，对吧？走到前面走过去以后呢，就发誓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不管健康还是疾病，我都爱你一辈子。刚发完誓没几天离婚了，是不是跟以色列人一样啊？一样啊，你拿红地毯当儿戏啊，过去还有七年之痒，现在七天之痒都有啊。我们讲这个盟约哈，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后来要走红地毯了。原来红地毯不是别的哈，红地毯乃是象征那条鲜血覆盖的道路，好吗？这是一个永远不可改变的盟约，这就是红地毯的意思哈。所以你会发现这红地毯呢，在这个婚礼中呢，一般是走两次的。那么第一次是父亲挽着女儿的胳膊哈，踏着红地毯走上前面来，把这个女儿交到这个丈夫的手中哈。它有一个含义，就是因为妻子所预表的是教会，丈夫预表的谁啊？是基督哈，是不是？它预示的就是教会要踏着一条鲜血覆盖的道路，才能来到基督的面前，他们是吧？然后呢，我们知道婚礼结束的时候，夫妻要手挽手一起踩着这个红地毯怎么样再走下去啊？这就是盟约仪式。婚姻不是搭伴过日子，婚姻乃是盟约。我们晚上再讲什么是盟约的含义。
聚散，你要抬头望，和平的君王降临在今晚。不要独自悲伤，我们一起担当，和平的君王要赐你平安，平安在圣诞，平安在圣诞，年年岁岁有平安，万国万民有盼望，平安在圣诞，平安在。 身旁，荣耀归于和平君王，赞美歌声永流传。让我们手牵手走进那幸福之门，
让生命洋溢起满满的快乐欢笑。
这一刻
我觉得幸福家庭从两个很重要的角度来谈，一个就是说他能够去被爱和给予爱是最幸福的，第二个就是回到神造婚姻当中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是最幸福的，丈夫成为家庭的领袖、牧者、保护者、供应者，妻子成为帮助者，成为一个在这保护下然后接受那个爱的最幸福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是幸福的。
我的爱找到坚持理由，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愿成为保护你坚固堡垒，
我愿永远为我们幸福加温，
我愿是你黑夜的温柔守候，
我将你深藏在我心房，
我的爱我的梦愿所有美好成真，就从这一刻起。
在天父怀中，
救恩已经成全。主啊，在你里面，我从每一个捆绑中得释放，从每一个需要中得帮助。你的宝血带着神圣全能，今日赐给我新生与拯救。借着十字架，我们能胜过撒旦邪恶的诡计。主啊，当你喊出了成了，同时也告诉了我，我的救恩已经成全，你的复活得胜意味着全胜也将属我，你的空坟墓向我们保证，我们将和你一样从死里复活，你痛苦的死亡已为人类回天家铺平了道路。主啊，借你所倾倒的圣洁宝血，你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首先很感谢大家对我家庭的关心啊，也首先也很感谢周师母一直对我们的关注，还有这几天听到那个杨老师的说的很精彩，也学到了我们以后要家庭婚姻要怎么样去生活，我就说这么多吧。
首先在这还第一个还是感谢神，我刚才在底下这个在想这个苏江这个术语以后，然后我这不感谢上帝我也感谢谁了，对吧，确实肯定也借着上帝也感谢人，为什么我讲这个首先第一个我感谢上帝，我这个作为这次来，我认为我个人对于跟大家每一个幸福家庭来讲我收获最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我对于我现在母亲看到每一个人都是来之前都是很幸福的家庭啊，我们的家庭曾经走过一段这个即将要失去的家庭，即将失去的时候才知道他的可贵跟这个珍惜，就跟这个云老师讲那个他吃饭的时候什么谢饭，我就深有感受，真正饿极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得感谢是吧，平时吃饱了这家庭都幸福了，他这个猛然有这个家庭就像不是很有种 其实有感谢的那种程度也没这个足以我现在的这种程度，我认为是这样的啊，这是我这样这个理解的。因为我们家庭这个曾经有过一个很坎坷的这个不和谐的一段时间啊，这个主要原因嘛责任还在于我，至于我们呢，当然我以前那天在分享的时候我就讲了，因为我讲的话有可能地方反应正要快，大概大家听不清楚。我的这个观念里面就是这个作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结婚这个大约十几年了，有从恋爱到结婚有十几年，作为这个结婚来讲，这个大家讲这个结婚的很幸福，作为我来讲谈恋爱是那天我讲是刚刚可能从现在才开始发生恋爱。我的理念里面，至于以小的理念和家庭，就是认为男人就应该在外面挣钱，这样有没有这个女人就应该在家这个主持家务或者带孩子。作为我对于这个我的妻子以前是个，作为我心里面来讲是很不尊重的啊，这个是我这个很表就是作为我们那种说话讲大男子主义很强的一个人，这个作为爱啊什么家伙的，就像英语表达这个东西是从来没有的。但是作为我的对家庭的观念，我自己自认还是有这个家庭的一种观念，导致于这个跟我这个妻子的一些的本身的，我个人认为在这之前，这个我的妻子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认为都是应该的，都是等等一些的啊。这次这个通过这个一个也是感谢神的恩典吧啊，当失去的时候，他的家庭啊，就像这个很重要。后期也是我们的家庭也是上帝的恩典，这个再次让我们重新这个有一个这个在一起啊，真的很感恩。这个里面没有上帝的话，我们家庭也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我这个很痛苦的时刻，就是也就上帝里面的一句话，就像我所配的婚姻人不可分开，就这句话导致于我真正的悔改，这个跟我妻子重新这样放下男人所谓的阵营嘛啊，再才重新的话这样在一起走到今天，这样感谢上帝。我就在这个关键的这个节骨眼上面呢，正好这两个电台向你主办一个空中辅导的婚姻这个培训，所以当时我这个在我这个失去家庭的时候，或者让我的家庭在一个自己得到制造一个这个家庭这个不幸福的时候，制造一个男人的痛苦非常的痛苦啊。我当时就有一个领悟，如果说我以后这个在家庭幸福或者有这个机会或上帝给我这恩赐的时候，那我就看到，因为我周围的有很多朋友有离婚的，有吵嘴的啊，有争吵的，有不和谐的，我相信他们跟我一样也是很痛苦，内心也很挣扎。所以当时我当时的这个有一个愿望跟想法，就是当我有能力的时候，或者有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会去服侍这些人，会服侍这些家庭，让这些痛苦的人，特别是在20多岁至30多岁这样这个七零这样这个家庭刚结婚一个磨合不稳定的时候，往往就因为这个性格跟脾气上面的这个争强好胜，两句话就能讲，甚至就能分道扬镳，就能离婚，导致于终身的大错啊，是个后期的。所以往往现在这个家庭这个社会看到很多离婚过后的人，他一次不如一次的幸福。我们那边这个有一句俗话叫这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这种这是我一个这个个人的一些观点啊。总的来讲是感谢，还是感谢一个第二个这次来的一个收获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在这个夫妻营这几天的这个生活跟这个学习中啊，让我能感受到一个这个特别听过这个云老师讲的这个课程呢，在我们平时的学习这个圣经里面啊，或者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啊、是没有这个听过的，就跟吃菜一样的，没有这样的胃口，没有这道这个跟平时我们在家听的这个讲道跟这个辅导啊是两个类别。所以这次的这次这个收获呢，对我来说这是两个收获，一个是在这个气氛里面感受到大家的幸福啊，也能感受到这个很多这个优秀的一个这个丈夫和模范丈夫，我看到大家，我感到自己很自愧不如，所以我要向大家学习。
李姐，自从去年夫妻营之后，每次见你都这么开心呢、啊。
小芳，你不知道吧，空中辅导又为我们安排了今年夫妻营的特辑了、哦、你到时候听听就知道姐姐我为啥这么开心了。
是吗？什么时候啊？
12月24日，就是今年的平安夜，一直到明年的1月2日， 共十天呢，好开心，好期待呀！
嗯，好啊，好啊，空中辅导夫妻营到时见啊！
空中辅导为您的家庭送上圣诞的礼物，爱我愿意2013年夫妻营特辑，敬请收听。
在这里非常感谢是上帝的大爱，将我们从四面八方召集他自己的面前，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接受他们的分享。真的他们分享的非常精彩，在以前没有听过这么好的信息，更加知道人生的四大的误区，才知道因为男女是不平等的，男人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更加知道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是更加知道应该在亚当的责任，因为他是男人，他要担当起更大的责任。其实在我们以前的生活当中，我很不爱出头的，家庭遇到跟别人交涉，或者跟我家里防护，或者打电话，或者去出面办什么事，我都是媳妇你去，他让我去，但是经常是可能给他惹生气了，但我死逼无奈，我就必须得去了。通过这次分享，应该我更加知道以后我要遮盖他，我要去担当跟他责任。
出头，
真该出头。就像那个第一天师母她说没睡好觉，说邻居那个学生吵得太烈，我1:30才睡觉，后来她自己去上去找学生，完那个政务师说哎呀对不起啊，这个应该去我去找，完第二天来个声音比更大的哈，他们在敲锣打鼓，师母更没法睡觉了，我就看那个周牧师领着师母，他不在前面，他去跟那个大学生去交涉。我在他这个行动上哈，给我真的上了一个很大的课。以后真的真的应该去向他们学习。
对，
其实我生命的我认神是跟良友电台分不开的。我认神，我信主应该是很多年很长时间，因为母亲信主，我也跟着就信主，当做一种信仰去信，很少有教会的生活。后来看到空中良友电台出现这样的平台，有空中辅导这样好的节目，师母经常劝那个听众说，你要去聚会，你要有教会的生活，你不能停止聚会。有些观众说哎呀师母周牧师还有林成牧师还有孙大宗，他们讲的信息非常好，我应该搁网上就可以了。后来师母说那不行，应该是有教会的生活。因为没劝那个更多的听众时候，我也受非常感动，我得去聚会，更才知道应该到教会去。真的感谢神能够让我能够认识良友电台，能够有机会能够来到良友电台。我以前多么没有想到能够来到良友电台，以前光听节目，我现在想我以后有机会我要去良友电台，但是我以为我人家那么忙，能接待我们呢？我们俩以前真的商量过来良友电台，人那么忙能给我开门，能让我们去看良友电台这些地，对，真是不敢想象能够接到。去年但是没有想到良友电台他们这么热情哈，这么还开了夫妻的营会去年师母又到吉林去看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前两天在那边在学习也非常好，但是在那边学习就像寄居一样是租赁一房子。刚我一踏进这良友电台空中辅导这屋子真的像回家一样，坐的凳子非常舒服，到这里就非常非常仗义，就像到了家里一样，真是感谢神的恩典。能够来到这里，能够听到这样宝贵的信息，希望呢我能回去能够更加的带动更多的夫妻。其实我们夫妻也真是非常的相爱的，但是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碰撞。说爱我愿意，当生活中非常快乐，没有风没有雨的时候，哎呀，我老婆我爱你非常高兴。其实当受到风霜雨或受到一些摩擦的时候，真的很难去爱，一爱就忘记爱，就发生恨了。昨天那个孔子们要跟我分享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说彼此相爱要爱就要接纳对方的一切。特别他提到在愤怒中到情绪当中不要做任何的决定，是今天我说励志，我下了台袁大同牧师说你怎么说不做决定我说那是在情绪当中，到不做任何的决定是真的。我每次在情绪当中做的决定都是错误的 在情绪当中，当一生气情绪上来的时候啊、撇下东西了，或是转身走不理媳妇，不理我的妻子，就给他带来一个很大的伤害。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真的能够将这些信息，将这神的话语啊，真的能够行出来，真的做一个好的模范的丈夫。
行，挺好的。
其实我妻子非常讲话比我好多。其实我有时候上台也非常紧张，但他私下来
孩子行了，
非平常比我能
没事。
哎，
感谢上帝，买白茶，给我边上。
让幸福通过了头啊，始终非常高兴啊。
感谢神，让幸福买边上。刚才我也行行。
我这个从来没上台讲过话啊。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愿意竭尽所能，按照神的心意做家庭的头，妻子的头，来遮盖她，爱护她，为她抵挡一切的风雨，永远爱她，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主约人，2013年10月2日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在神和人的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愿意竭尽所能做他的帮助者，用耶稣基督的爱，那样牺牲的爱来爱他，完全的委身给他，尽力做一个合神心意和丈夫心意的好妻子，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直到见主面的那日。主约人，2013年10月2日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每当我们听到这些夫妻们的宣言的时候呢，心里面都充满了感恩的心，也真的是很受感动。也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夫妻之间的相处里面多一点的放下自己，能够多一点的去迁就对方，包容对方。也愿今天的节目的内容能够兼顾每位收音机旁边的每一对夫妻啊、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婚姻都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听众朋友，你听完今天的节目，我也鼓励你写信跟我交流，把你的婚姻情况或者是感受呢告诉我，我愿意在祷告当中为你守望的。那空中辅导呢也为你预备了留言版选集这本书，还有一份光碟，就是生命改变的祝福光碟。我觉得这份光碟呢不单单能够激励你的生命，也可以借助这份光碟传福音。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赶快来信向我索取吧。再次的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要转